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7月21号到7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把神韵带到土耳其，作者 Kasim Godrin。 我叫 Kasim， 来自土耳其南部，但是从1994年起我居住在澳大利亚。我于2001年在墨尔本得法，尽管那时我才17岁，我就已经有很多健康问题了，最严重的是心脏问题。我刚开始练法轮大法一个星期后，练功点的同修们告诉我，他们将要在墨尔本进行 SOS 步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情。当我听说迫害后，我很震惊，不明白为什么迫害这些要做好人的人。我说我愿意和他们一起走，我不知道他们要走超过11公里。我没有穿合脚的鞋，并且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我平常都不能从家里走到附近的商店。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呼吁，抗议邪恶的中共。我说即使我死在路上，我也必须加入这次行走。我知道大法是珍贵的，甚至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读转法轮，我开始 SOS 步行了。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我的脚上都是水泡，我一点儿也不累，而且即使天气非常的热，我的心脏状况也非常的好。如果我的医生知道我这么做，一定会说这是自杀任务。但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来支持和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我真的很惊讶，我一直在高温下行走，但却没有觉得不舒服。如果我再穿一双好鞋子，那么一切就完美了。一个同修问我是否脚疼，我说是，但是比起迫害差远了。他告诉我要发正念，并教我用英文发正念的口诀。突然间，一股美丽的温暖的能量通透了我的全身。我对自己说，法轮大法是真实的，我觉得很幸运。我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幸福与祥和。那天我走了8公里，但是等我到了家，我脚上所有的水泡都消失了，这简直是个奇迹。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我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消失了。2004年我回到土耳其弘法，在6个月内许多人得法，并且我们有7个人成立了土耳其大法协会。我们向当地政府和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国民大会讲真相。我们请土耳其国民大会的人权机构调查了大法在中国被迫害，并且拿到了谴责迫害的信函。很明显，我们的政府知道了真相，知道中共是错误的。在土耳其待了3年后，我在2007年返回到澳大利亚。那时候我看到了神韵在墨尔本的演出。我在澳大利亚不同的城市看了9到14演出，基本上每次看我都流泪，每个夜晚睡觉前我都想着他们。每当神韵离开澳大利亚时，我都感到非常难过，好几天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有些晚上我想起他们就哭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神韵演出，那将是多么美好呀。之后我就听说土耳其的同修被告知他们可以在2007年主办神韵，但是我们没能做成。同样在2008年和2009年我们有机会，但是又没能做成。即使我们有愿望去做，原因之一是只有少数同修住在伊斯坦布尔， 其他同修居住在安卡拉和梅尔辛，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们根本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这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往返于伊斯坦布尔，开会寻求赞助商或专业公司来购买演出，但是没有起作用。2010年来了，我们再次希望主办神韵演出，但我住在澳大利亚，我很痛苦，不能长时间住在土耳其。我决定我必须做，并且我会向我的老板、我的儿子和我的丈夫提出来。我在等待时机。突然我的丈夫说，我应该去土耳其多待一段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快乐。第二天我去我的老板的办公室，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和一些土耳其小吃。他问，你想要什么 Kasim？ 我说，我有一个请求，但我不知道如何说，但这涉及到我会在土耳其待相当长的时间来举办神韵演出。他看着我说，这回你不会孤单，我和你一起去帮你拿行李。即使我已经没有假期了，他也批给了我6个月的假。我很震惊，我立即打电话给土耳其的同修，我们四个同修决定在伊斯坦布尔租一个公寓，一直租到举办神韵成功。土耳其法律不允许非盈利的大法协会做事主办人，因为这涉及到门票销售，我们最终不得不成立自己的独立公司，并在3月份订到了5月21日和22日的演出场地。剧院需要马上交定金，但是我们不能签署合同，因为我们所有的官方文件还没有成型。4月1日，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表格和程序，即使那时对这个独特的剧院还有很多的要求。经理等了我们2个月来让我们完成一切，毫无疑问这是师父的安排，没有人能够真正干扰他。在我们向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讲了真相，告诉他们神韵的重要和美好之后，他们帮忙推广神韵。在我们的帮助下，主要政府的媒体办公室编写了一份新闻公告，并寄给了全国所有的报社，关于神韵的新闻以全彩色的照片和一个很棒的介绍的形式出现在6个主要报纸上。在同一个星期，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同修安排了一次电视采访，在采访中他们展示了神韵的推广短片，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共摧毁佛像和其他文物的事实。我很高兴我的政府为自己位置定得很好。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好消息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中共的大使立即前往最高政府的办公室，宣称神韵是非常危险的，必须阻止大法修炼者，否则中国将停止与土耳其的一切关系。中共让政府立即给剧院的总经理打电话，中共还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威胁我们不要主办神韵。我们建议他们来看演出，并告诉他们要阻止我们是不会成功的。接到中共电话的同一天，该剧院的助理经理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得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可才能够使用场地。我请助理帮忙告诉总经理这件事，我告诉他，在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告诉剧院所有的人可能会有干扰，但我从来没有机会与总经理说话。我详尽地告诉他，中共摧毁了无数家庭，孩子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杀害。我说，如果他们只相信中共谎言并取消我们的节目，那么他们将站在杀人犯那一边。我告诉他，我会永远与这种非正义作战，而且我会和我们的律师星期一来剧院。该助理立即表示，他会设法安排一个会议，还没有必要律师在场。那个星期一，我们去了剧场经理的办公室，我们向他讲真相。他听了，问了很多关于神韵、大法和练功的问题。我们给他看了神韵的介绍短片和神韵在世界其他场地的演出。他感到非常震惊，这样一个美丽的演出却一直被中共妖魔化。他不愿意让我们离去，给我们倒了茶，喝了茶之后喝咖啡， 然后又喝茶。他请我们演示了功法，然后他说，我必须打电话给政府，我们必须告诉他有关神运和大法的真相，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他在我们面前给政府打了电话，但负责我们的事情的官员已经离开伊斯坦布尔，去参加他的家乡的一个葬礼了。他向我们承诺，他是不会想取消这个演出的，但他强烈建议我们去政府办公室，去安卡拉，去外交部。同一天，我们去了主要的政府大楼，那里有十几个官员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建筑物，所有主要的政府部门在那里都有办事处，连进去都很难，更别提和官员们说上话了。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个同修的亲戚是那里的官员，我们决定即使他的亲戚是一个不相关的部门的官员，我们也要首先去见他。这个同修有点紧张，因为他不想给他的亲戚带来压力，但我们都静下心来审时度势，我们调整了思想，认识到这是他被救度的机会。如果他被救度，摆好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我们还没要求，他就会帮我们了。当然，随着心态的改变，我们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非常的高兴。令我惊讶的是，他知道我的每一个家人，他竟然是我的一个亲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说着笑着和他喝了很多杯茶，最后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仅仅告诉他神运和大法被中共干扰的事，我们还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他立即拿起电话就开始打。在土耳其，只要有像神运这样的海外演出来，一个警察部门的分支就需要确保所有的签证和手续符合规定。他打电话给负责警察局的官员，马上定好了见面时间。我们在等待面见负责警察局的官员时，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给进进出出的人们发传单。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人，我们对师父的安排很感动。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跟着师父的安排走，神运演出就不会被阻止。我们有信心，警察局将选择正确的一边，因为在我们做签证的工作时，就已经向他们讲过真相了。最终，我们被带到负责警察局的官员办公室，他正忙着签署文件，只是说，你看，我知道你们是好的，但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国大使馆，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在外交级别来解决了。我知道你们非常的好，但我帮不了你们。当他说这些话时，他甚至没有看我们。于是我站起来，把为澳大利亚准备的神运小册子、神运的传单和戏票放在了他要签署的文件的上面。我心里有着无限的慈悲，我郑重地说，先生，请看看票，看看跳舞的人，看着我们，这是真实的，我们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们给剧院付了很多的钱，秀电视台是我们的赞助商，市政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神运的舞蹈家们已获准签证，他们不要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们只是想用跳舞和唱歌带回来他们失去的文化。中国人民被禁止在中国做任何事情，人们被迫害，他们不能为自己说话了。这个官员看看我们，好像他刚刚从梦中醒来，他看着舞蹈的图片，说他们是如此的美丽，他的眼中有泪光，我们三个人也含着泪。我问，你是要站在中共的一方，还是要神运来跳舞和歌唱？我问你自己，为什么舞蹈和歌唱会对如此强大的中共政府造成危险呢？他们怕什么？我感到师父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我继续说，如果你把我们当作罪犯，不让我们办神运演出，那么把我关到监狱里。但如果你让我走出这个门，作为一个自由的土耳其妇女，我不会在我自己的国家被任何中共官员阻止。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不会妥协，是谁在管理我们的国家？他感动了，告诉我们， 想取消演出的绝对不会是他。然后他推荐我们去见第三个官员，那个人负责大使馆，并让他的秘书把我们带到了那里。你要知道，要见这些官员们，我们一连串见到了三个。这个官员面带怒气朝我们咆哮，他说就因为我们想赚钱，才让我们的政府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不好。我平静但坚定地告诉他，这不是为了赚钱，你害怕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不好，但是你怕不怕和自己的人民的关系不好？我们一直被中共骚扰，我们需要保护，但我们并不害怕。我来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真相，但你甚至不听我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我们绝对不会为钱做这个。他停住问道，什么修炼者？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然后给了他一张传单，并解释说这是一个冥想的锻炼，来自古老的中国。他说，你看，你不知道政府如何工作。如果例如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组织在世界任何地方对土耳其有任何宣传，我们作为土耳其政府也会试图阻止他们。我站起来，语气强烈地说，你怎么能把神运和恐怖组织比较？他也站了起来说，这只是一个例子，也许你不喜欢我的例子。我说，完全正确，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问我，我是什么样的女人，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她和我类似，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家乡。之后她开始软化了，并请我坐了下来。她给我倒茶，又让工作人员送来一些枣给我们吃，但我拒绝喝任何东西，直到她同意她刚才用的例子是很糟糕的。她于是说，很好，如果你不喜欢我使用的例子，那么我会给负责亚洲中部的官员打电话，他会给你更好的例子，并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国说不。就这样，在同一天中，我们走在了面见第四个官员的路上。这个官员是一个维吾尔族土耳其人，此时他自己的家庭也正在被迫害。他说，因为来自中共的压力，维吾尔族领导人也没有给发土耳其签证，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不能对中国政府说不得例子。我心里很难过，这个人有这样的理解，问道，你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不是你，那么是谁去制止这种邪恶？我想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退缩一步。当听到我的决心，气氛改变了，那个刚开始十分生气的官员更软化了，并询问我大法的好处。我心怀善良地告诉他我的心脏越来越好的故事。现在他一点也不生气了，并且分享了他的心脏的毛病，还很感兴趣学大法。然后他们都表示，他们一定不会阻止演出，但是如果事务部阻止，他们也没办法。此外，他们还补充说，最初和中共对话的官员出城参加葬礼了，无法与我们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前往安卡拉同事务部长直接谈话。我们这样做了，结果发现那个部门官员也是来自我的家乡，他祝贺了我们的项目，并祝愿我们成功，还含着眼泪接受了大法传单。当我们从这次旅行回来，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最后和中共谈话的官员。他在问候我们的时候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他说，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和我战斗，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可以战斗的，我相信神运和大法没有错，你们应该继续你们的表演。但我仍然有很沉重的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许可文件，在5月21日表演当天，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许可。警察本应该给我们的许可，但是把文件发送到了另一个部门，即使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支持，他们仍然不给我们很多信息。我想，也许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们的策略可能是看起来表面对我们很好，但实质却没有顶住中国的压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此外，现在我也和批评我的同修有了摩擦，他们说我和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争吵。 但在与另一个同修交流和向内找后，我终于再次有了信心。我记住师父总是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同修分享了了不起的事情，他告诉我冷静下来想想警察，因为在5月19日演出前两天，当神韵艺术团抵达冰境时，他从天幕看见一个梯子从天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在照亮的天堂里，天神们在用长长的法器除恶，他们是快乐和无忧无虑的。这个同修分享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美好的笑容，他让我也笑了，然后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出问题。事实上，剧院最后说，即使他们没有需要有的许可，他们仍然会上演，而且事实证明，警方也摆放好了他们的位置。在演出开始前5分钟的时候，6名官员出现了，带来了政府同意举办演出的书面批准。这些官员们留下来看演出，并非常的热爱演出。是啊，我们终于成功的将演出带到了土耳其。还有很多我可以分享的，但我不能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当然，我已经告诉了大家我们的伊斯坦布尔神韵的故事的最精彩的部分。我没有提到，在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不好的心性，我们有时有不少争论。我们很明白，我们必须提高心性，需要再慈悲一些，再更多更多的学法，在土耳其形成一个更好的整体，这样才能更成功的推广神韵、卖票，最后救度众生，讲真相，修炼我们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救度。最后，我想提到伊朗的同修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成功主办神韵。许多同修，有的也许超过70岁了，从伊朗来到土耳其，默默地提供着一切他们可能提供的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何提高心性，如何配合别人。他们做每件事都没有争论或不满意。我们感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同修真正的是一个整体。师父，我总是很难找到语词来感谢您。我不确定是否能真的表达出我的感激。感谢您将神韵送到伊斯坦布尔，谢谢大家。
素江案在正法中起到救度众生的更大作用。作者张翠英。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我于2000年去中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邪党非法监禁酷刑折磨了8个月。从那黑监狱出来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先后去了西班牙、阿根廷等10几个国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邪党恶首江轨等元凶。2004年9月15日是江轨任职的最后一天，我们向澳洲纽省高等法庭递送诉状，状告江轨和中共邪党610办公室。我们只想用法律手段来讲清真相，唤醒中国民众，救度世人。当天法庭受理了我的起诉，接着我们向澳洲中英文媒体开了新闻发布会，10几家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了素江案新闻。澳洲新报、星岛日报、几家亲共中文媒体及英文媒体都在头版刊登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轨，江轨在澳洲成了第一被告等特大新闻。自从2004年9月15日立案到2010年6月28日的法庭最后一次的独立终审，风风雨雨，经历了近6年的坎坷与磨练，许多各阶层世人明白了真相。一、悉尼纽省高等法院门前证实法的修炼场的建立。据2004年11月15日澳洲人报披露，自素江案立案以来，中共外派官员曾多次亲自前往坎培拉的外交贸易部上下施压，通过经济、 外交等各种途径给澳洲政府施压，企图取消本案。2007年4月7日，澳洲外交部长屈从中共的压力，滥用特权签发了豁免被告中共官员的证书，理由是被指控侵犯民权的是中共官员和国家机关享有豁免权。于是我们悉尼大法弟子几个老年同修开始了在高院门前打横幅抗议，因为我们澳洲学员很多人起初对本案重视不够，正念之场没有形成整体，被邪魔钻了空子，因而澳洲律政部长介入本案，行政干预法庭。2008年11月14日，法庭在律政部长干预下判决江奎等被告出审法庭豁免。接到此判决后，我们当即告诉代理律师 A 先生说，我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当时 A 律师很沮丧，他对我们说，这个案子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他表示最近也很忙的，可能再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了。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立案以来已经有两位律师放弃了对我们的帮助。怎么办？我们静心学法，师父在07年美国首都讲法中明示道，正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注重，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我们通过学法交流，悟道不把希望寄托在常人律师身上，要向内找。一方面是我们执着追求案情结果的人性障碍，另一方面我们讲真相的深度和广度没达到正法要求，整体配合也不到位，对修炼者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我们要继续用法律寻求正义，用我们大法弟子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制息邪恶，广泛救度众生。于是我们就在牛审高院门前拉起了法轮大法，法办江轨610办罗干等多幅横幅，摆放江轨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展板，派发酒瓶，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资料，派发给澳洲议员、律师及民众的真签信、劝三退等，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敦促澳洲政府停止签发豁免被告的证书等。我们不去执着结果，我们把诉将的过程作为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的过程。因此一个注视正法、做好三件事的正念修炼场所在高院门前开创出来了。二、法院门前救众生。师父在2006年曼哈顿讲法中明示我们，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注视与救度众生、证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我们在高院门前，我们一年四季风雨鼓主，一方面我们展示大法的神圣与美好，让律师、法官等上流社会以及过往民众听到大法音乐的神圣旋律，接触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友善；另一方面我们向过往各界民众讲真相，正念救度有缘人。三年多，有许多众生被救度，还留下了无数的感人故事。有的人为我们送来高档面包，许多人为我们去教堂祈祷，祝我们胜利。非常多的人表示要义务帮助我们。例如2009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年男律师走到我们身边坐下来说，你们在这里坚持很长时间了，我很同情你们，愿意免费帮助你们，但我又不是人权律师，我可以找我朋友帮助你们。有的是美国来的律师，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有一次，一位国际人权律师了解真相后，表示要来帮助我们。有位从联合国来办事的律师表示给法院打电话帮助我们。还有许多人要为我们捐款。 有一次，一位工党议员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后对我们说，坚持下去，会有希望的。有一天，从悉尼律师楼里走来两位年轻律师，看了真相资料后对我们说，坚持下去，法庭会改变主意的。在高院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的，他们有的对我们说，你们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的。还有的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讲真相很了不起，现在法庭已经在重视你们的案子了。还有一次，一位中年白领人士过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后说，我看了你们的真相资料，你们很了不起，我要把你们的真签表发给我40个同事真签，祝你们成功。在高院门前，我们发了十几万份真相资料，收到10000多份真签支持信，为过往华人劝退了退出协党组织不少。还有十几位在这里得法修炼的，墨尔本来的一位女士在我们这里学了3天动工，带走一套大法书、转法轮、大圆满法和古套功法音乐光盘等。三、坚持上诉、替天行道。由江轨一手挑起的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已有11年了，师尊在向世间转轮中法定，那个世上的人中败类，当然更是嫉妒的心血冲头，一意孤行，正好与共产邪灵相合，不但与大法为敌，而且在迫害中极尽了迫害所能，迫害死与伤残了众多走在神路上的，历史久远就定下的大法图，几千万人被用各种方式迫害，1亿人的正信被镇压，这万古大罪，这恶贯满穹宇的大罪，是众大穷一切神都震怒了。我们悟道都应由邪恶总代表的人中败类江轨及几个元凶承担，我们必须坚持上诉、替天行道。我们速将案讲真相小组同修每天坚持在高院前高密度发正念，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法庭和律师的各种邪魔烂鬼黑手，解体澳洲政府对江轨的一切豁免，请求师父帮助开启我方律师的智慧，我们找机会进一步给律师讲真相。2009年7月的一天，我们约见到代理律师 A， 他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打下去。当时我们回答他说，我们觉得正义没得到伸张，法律是伸张正义的，给罪犯豁免权等于是承认这场迫害，支持中共迫害法轮功继续下去，我们认为酷刑是错误的，这个案子应该有办法打下去。他当时若有所思，答应我们说，他同他的一个朋友大律师 B 商量一下，可能他有好的办法。2009年10月28日，法院上诉庭例行聆讯，诉将案后， A 律师显得很乐观，对案件的进展充满信心，在法庭外与我们交谈了20分钟，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叫我们的法庭不照传统案例法去判，不去参照那些很有威望的法庭和大律师以前的做法，如果成功的话，就是在开创一个先例，一个澳洲前所未有的案例，理由很简单，酷刑是错的，并告诉我们再请两位律师做助手。2009年12月17日，诉将案在高等法院上诉庭再次开庭。法庭在聆讯中宣布，受理原告反对澳洲政府干预诉将案的上诉，并决定将上诉的合法性和上诉本身的审理合在一起同时进行。聆讯结束后， A 律师充满信心地对我们说，他们执法庭已经承认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和重要的案子，他们对这点表述得绝对清楚，法庭希望诉将案走下去。 A 律师接着说，我们的立场是不应该允许酷刑成为豁免法的一部分，这是关键的一点。 A 律师态度转变和案情的突破， 再一次见证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云二师徒恩的神奇展现。 A 律师和 B 律师的创新提案，正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是师尊为帮他们开启智慧的展现。四，大法弟子在速降过程中整体升华。在高院门前讲真相小组长期坚守的同修，大多数是60到80多岁的老年同修，家住得远，绝大多数不会英语，数年如一日，踏踏实实每天做三件事，正念十足地清理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学法、发正念、练功、发资料和真签、挂横幅，经常面对中领馆特务拍照骚扰，大家以苦为乐，无怨无悔。郭统修85岁了，三年多的时间从没缺席，每天背着资料来，啃行服，摆展板，发资料，动作利索，走路生风，满头白发也渐渐变黑了。有人对他说，你做事就像年轻人。他笑眯眯地说，师父给的。他虽然没进过校门，可他每天都能读转法轮和新经文，家住蓝山附近的刘同修，每天早上5点出发，坐汽车又转火车，单程在路上要2个多小时。他每天先在景点讲真相几个小时，11点以后坚持来高院发正念。大家问他累不累，他乐哈哈地说不累，修炼人累点苦点是好事。他家和他在的景点讲真相的休息椅子上，开过许多幽檀婆罗花。有一次，有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我们几个老年同修在那发正念时，惊奇地告诉大家，他们全身都是闪金光。在高院门前，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大家都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在法理上大大的提高上来了。2010年6月28日是法庭将对速降案做终审开庭的日子，我们在悉尼大学法会通知同修，一位刚从大陆闯出来的同修发现大部分学员不大重视，有些冷漠，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在大陆对速降案非常重视的，一直在坚持发正念支持，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个人观念都要放一放，纯正的思想力量很大，真能把澳洲大法弟子的正念形成整体，澳洲的形势早就变了。我们知道师父一直在等待这一天，全澳同修参加了讨论，有的在学法会上交流的，有的在网上交流的。全球速降协调人也一次次与佛学会和中西方学员不断交流，从法理上提高了对速降案的认识，大家都认识到放下观念，无条件配合，围绕速降案的最后判决，绝不能给江某某和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豁免权。6月28日墨尔本80多位同修两辆大巴士开了10几个小时，一大早赶到法庭，昆士兰10几位学员代表坐飞机赶到法庭，悉尼学员也请假来到法庭，全澳学员聚集高院门前大横幅下近距离发正念，接替对速降案一切干扰，接替澳洲政府对江鬼的一切豁免，判江某某罪行成立。法庭内也有70-80学员聆听发正念，法庭内也特别重视速降案，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案子，3位最大的法官同时出庭，中间一位是上诉法庭最大的主审法官长，左边是首席法官，右边是英联邦的首席法官。全天我方原告律师团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4位作证，B 律师和 C 律师是澳洲很有名望的大律师，他们准备了一个3层架子的推车， 五六本几百页厚厚的法律条文，加上五大本几千页的诉状，西律师口若悬河用国际法、美国的法律、英国的法律和澳洲的法律说明的酷刑是犯罪的，罪犯是绝对不能给予豁免，如果给罪犯豁免就是认可迫害的继续，所以以前的判决都是不对的，并认为从法律上讲澳洲政府的干涉是不对的，澳洲政府是第三者参与，给江某某豁免是错误的。于是法官问政府律师，你们是第三者吗？他们只得承认，并且承认酷刑是错误的。全天共历经五小时，我方律师一下讲了四个多小时，对方律师只讲了几十分钟。我方律师接着又讲，因为四点多了，法官最后宣布让我方律师十天内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予对方政府律师七天的时间做出书面答复。当天有开天幕的同修看见法庭上都是小天使，师父法身坐在法庭正中，还不断给法官和工作人员清理。这一天是我们全澳乃至全球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一天，也是大法弟子在速将过程中整体升华的一天。6月29日，师尊发表感慨：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法徒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六年的速将坎坷路，练就了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正法徒。我们把速将案作为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们正念化开，澳洲形势的变化会越来越好。
如何对待夫妻感情问题？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一名95年的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在99年巨难中没有把持住心性，没有过好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混同于常人，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学法和练功也基本荒废了。在那段日子里，自己的心性掉到常人境界，整天跟人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在许多方面真的还不如常人。因为自己的名利心、执着和欲望的驱使，在生活中、工作中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造成了许多磨难，并且也让自己的婚姻出现了危机。面对这些问题，自己没有按大法的要求和标准对待处理，反而随着败坏的观念，用常人的道理来衡量，认为自己没有错，坚持常人社会的那套据理力争，最后矛盾没有圆满解决，无奈之下我选择了离婚，满以为这样的选择会给自己有个新的开始，谁知道这只是磨难另一个延续。随后的日子里，因为单身生活没有约束了，生活中更加随意，烟酒糖茶吃喝玩乐什么都来，慢慢的身体随着生活中的无节制，各种疾病开始不断的出现，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气管炎、鼻窦炎，甚至脸部和手部开始局部出现少量老年斑。我才30多岁的人呀，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而感情上问题更大，经历过离婚的人大多对感情很难再投入，基本上对婚姻感情都是很不信任，所以就更难找到真正如意的，一直就晕头砸脑的混着过。就这样，感情的失败、身体的痛苦好像魔鬼一样时时折磨着我， 人的心情和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有些不可理喻，更容易冲动和发怒，因为精神状态不好，工作中失误不断，结果给自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带来很多问题，造成很大障碍。2009年在同修的带动下，我终于又走回大法。往回返的过程中，通过修炼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如初，远离了那些疾病，又能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舒服感觉，对感情的执着也平淡下来。或许由于心性的提高，我开始能接触一些修炼中会出现的东西，看到一点另外空间的景象。在一些场景中，我多次发现另外空间的我仍然在延续着以前的婚姻生活，还是曾经的妻子，而不是现在再婚的妻子，两边出现了差异，这让我很疑惑。后来通过学法，在转法轮中说，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生命到了哪一部分该干什么，那里边都有，谁安排他的一生呀？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我理解为，人的一生早已经被高层生命安排布置好了，包括亲人、朋友和同事等等，都是固定好的。在生活、工作过程中，要与周围的人发生着各方面的联系，通过生活和工作的联系方式，偿还着各自的业力。而妻子同样也是因为相互间业力的偿还才安排在一起的。那么如果自己按照滑下去的道德观念和变异的思想认识，强行解除了这段婚姻，那么就会打乱高级生命给安排好的布局，就会造成许多人没法联系，失去了偿还业力的环境，夫妻间也无法再偿还所欠业力，自己就会因为破坏布局而造下无比大的罪业，给自己修炼道路上增加不必要的障碍。而在其他空间，这些却没有被自己的过失而带动，仍然在按照以前的布局在走，所以才形成两边的不同。可是在这个物质空间，由于自己的执着和欲望驱使下，制造了许多罪业需要自己去承受，同时也给师父带来无数的麻烦去调解。因此通过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作为我这类有感情问题的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应该多学法，用大法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混同于常人，更不能用常人的理来处理我们所碰到的每件事。对待夫妻间的矛盾要理智，用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去掉执着心，不能用常人的离婚方式来逃避矛盾，要善待周围的人，方方面面体现大法弟子的好。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悟，望同修慈悲指正。
时时处处修自己，才能真正的提高。作者归正。我虽然修炼多年，但没有写过交流文章，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让修得好的同修多写点儿，多介绍经验。后来悟到，这都是人的观念，前段时间遇到的几件事对自己有所启发，今天写出来和大家谈谈我当时的心理感受，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一，从同修被迫离婚看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同修家孩子的婚礼，在仪式上，新娘子挽着父亲的胳膊走到新郎面前，父亲说，我把女儿的一生交给了你，说着把女儿的手交给了新郎。听到这话，我当时心里沉甸甸的一动， 不由想起曾和自己在一起的狱中同修们，他们被迫害关进监狱后，很多同修的丈夫都与他们离了婚，并重新组成了家庭。可同修们还是那么坚定，有的同修的丈夫在离婚前一次次地找熟人托关系与同修见面，并对同修说，只要你说不练了就能早些回家，我一定等你，如何如何。这些都丝毫动不了大法修炼者的心。这些同修的丈夫中，有的在迫害之前也曾修炼过，但在严酷的迫害中放弃了修炼，甚至被常人的大染缸所污染，迷失了本性。记得有一次，我面对两个同修的丈夫，一个已经离婚了，另一个外面也有人了，时说，你们当初结婚时就没想到夫妻要过一生一世吗？那么这几十年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一定会经历很多风雨，在困难中你们是伸手扶一把还是落井下石，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吗？由于当时是在监狱大墙外面，说话时心里有些激动，说的他们都不吱声了。其中有一个人慢慢的小声说，人是好人，可是时间太长了，他们不想这样苦熬下去。想到这儿，我心里非常难过，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眼泪都要掉下来。这时婚礼上的掌声响起，打断了我的思路。我猛然惊醒，我为什么这么难过？为什么被常人的景象如此的带动？原来是我对狱中的同修情太重了啊！想到他们承受的太多，付出的太多，还有同修对昔日丈夫说的话，表面上是义正辞严，可根本上都没脱离开这个情字。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我渐渐认识到，有些狱中的同修在家庭方面没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特别是迫害起初的几年，狱中的同修都有这个想法，自己被判刑这些年连累了家人，有的甚至主动提出与丈夫离婚等等。其实这都是情，根本就不是慈悲。由于我们的情不去，往往会带动外面的人没有了正念，在这个特殊时期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这不但没救了他，反而会害了他呀。他今天吃的苦与他以后所得到的是无法成正比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同时离婚这个结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求来的，这正符合了旧势力安排的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所谓检验大法弟子，表面上是为了别人好，实质上恰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自己也被迫害关押在监狱几年，在我头脑中根本就没有离婚或其他不好的概念，不是我怎么有正念，是因为我觉得有法在，我丈夫也是大法修炼者，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一直相互鼓励着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通过此事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根本上的执着，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做好。二，一串项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虚荣自私。几天前从一个同修那里拿来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项链式的护身符，制作非常精美，我们当地还没有那样的技术，当时没想什么就戴上了。有一次给一个陌生女乘客讲真相时，她对我讲的话非常认同，也做了三退。当时我手里没有别的护身符，就动了一念，应该把我戴的这个项链式护身符送给她，可是最后我还是没舍得。等这个人走后，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刚才的心是多么不好。护身符是同修为了救人而做的，而我呢，不知不觉中把它当做了一个装饰品，虚荣心多强啊，多么自私啊，这点而舍都做不到，还能舍什么呢？况且这个东西还不是我的，没有一点而修炼人的慈悲和善念，我这十几年是怎么修的呢？把自我摆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摆在了第二位。我问自己，是在真修吗？配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当时难过自责的心情简直无以言表，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就开车到了同修家，准备让同修好好的训一下， 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可是同修却不在家，我只好失望地离开。转念又想想，平时很少出门的人，为什么今天不在家？这不是让我自己向内找吗？师父说过，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我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没有做到舍已经不对了，过于自责不又走了一个极端上去了吗？现在正法已经到最后了，真得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发现哪些念头不在法上不要紧，最主要的是能马上分清它，去掉它才是关键。把自己平时遇到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当作是好事，当作提高的因素，真正在实修中做到圆融师父所要的，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三，手机失主的表现暴露了正视自己和好面子的心。一天无意中发现不知是谁的手机掉在了我的车后座里了，也不知多长时间了，已经没电了，于是借了一个万能充电器，充完电后第二天一早翻出手机通信录，通过手机主人的朋友找到了失主，和他约好了时间地点，准备开车给他们送去。通完电话后，我心里就一遍遍地想着，这两个小女孩一定会很感激我，我得告诉她我们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还得讲真相三腿等等。可等我到了约定时间地点，把手机还给这两个小女孩时，那个小女孩看看手机及里面的通信录后说，这正是我的，谢谢你阿姨。说完转身走了。我一下愣了，马上反应过来，叫住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要不我不会这么麻烦给你送来的。那个小女孩说，我知道了，谢谢。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心里不免有点儿失落，我白想好了那么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他们却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在路边停车等活儿时，又看到了那两个小女孩，他们也看到了我，却像不认识似的没理我。我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这时的人怎么了？素质太差，道德下滑得太厉害了等等。想着想着，我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动心？我这是想证实法，还是证实我自己？想听人家感谢的话，觉得自己受冷落了，我这不是向常人要回报吗？这不是爱面子的心吗？执着迷吗？人家没达到自己预想的就不平衡了，这不是妒忌心吗？怪不得人家不给我机会，原来我在这个小事中有那么多不纯净的心。想想师父讲过的，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同时我悟到，从另一个角度讲，有的众生听真相中也有旧势力的因素在阻碍着，也需要我们用正念去冲破它。总之要做好三件事，需要修持的东西还很多。我一定会用师父的讲法告诫自己，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